电光石火莫由辞，职业一道人不知，游遍异界难忘返，细问人间何物值。用这首自己写的打油诗向世界的第九艺术致敬，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当中唯一可以让参与者与之相互互动的艺术。在海洋一般丰富的电子游戏世界当中，今天我只取出一滴名为《生化危机》的游戏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在茶余饭后的闲暇阅读此文的时候能给你带来一些开心的心情，这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点赞。下面让我们开始这个故事。仅以这个故事献给每一位曾经热爱过《生化危机》的玩家。无论光阴的流逝，日月的交替，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游戏带给我们简单而又直接的快乐。也许你我已不再年少，但那一颗追求快乐的心始终如一。我的名字叫做安布雷拉，是一家多领域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许有的人还不太了解我，这就对了，因为你一旦了解我了之后，你就会想弄死我。安布雷拉公司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那么请读一下在各国政府当中被列为机密文件当中里对我的描写。某国国家档案馆 JB315 号机密文件。以 JB 开头的机密文件往往都是以生动活泼幽默而著名的。现在这本机密的报告书正被一只莫名的手轻轻地翻开，一束柔和的灯光打在了报告书的文字上。纵观全球生化系列事故，其中人类的主角都像男人的钱包、女人的衣服一样在不停地更换，只有他如同光明中的阴影，无法抹杀。他就是那遮挡住阳光的乌云，安布雷拉公司。该公司资金实力之雄厚，科技之发达，手段之凶残，即使是在全球的军工企业当中，也很少有哪家公司可以与他抗衡。要知道全球生化事故的主角团队，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安布雷拉半个世纪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片段。安布雷拉表面是一家多元发展的大型跨国企业，生产药物、医疗硬件、国防工业设备、电脑等产品，私底下从事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的研发和制造，其中包括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就像我们现实中那些跨国大公司，他们表面上生产给人类带来快乐和治疗的产品，同时他们也生产用来监视和杀戮人类的产品。这听起来有些矛盾、可笑和荒谬，但悲哀的是这就是一个事实。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战争史要大于人类的文明史。即使是被誉为有现代物理学之父和天才代名词的爱因斯坦，也是参与与制造核武器的一员。现在我们再回到安布雷拉公司。安布雷拉公司为了提高在大众面前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所熟知的面子工程，它开始生产化妆品。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生产化妆品会提高公司的形象嘞？因为女性这种生物天生就具有传播性。一家公司的产品让他们变得漂亮，他们能不提这家公司说好话吗？那么关于男性呢，安布雷拉公司还生产电子消费品，比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之类的产品。这么做呢，结果就导致大众对安布雷拉公司的印象都很好，真是验证了那句名言，想要做一个坏人，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为了让大家全面地了解安布雷拉公司，下面将分成两个大部分向大家介绍。第一部分，安布雷拉公司造福于人民的一面，医药产品。如果允许安布雷拉公司在现实开药店的话，那么它的生意一定十分火爆，因为安布雷拉公司的药品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由于安布雷拉公司官方给出的药名过于专业和难懂，笔者在这里将它们翻译成地级市电视台当中经常出现的医药类节目，那里面那熟悉的叫法，以保证大家在收听的时候保持那种亲切感。 在下面这个场景当中，有两位重要的角色，一名是地级市电视台的主持人，一名是安布雷拉公司被请来的嘉宾，也就是各位读者所熟悉的专家教授。首先，我们由主持人讲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家乐》节目。说实话的人就是我就是你们所喜爱的主持人大实话。那么，在这一期《健康大家乐》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医药公司安布雷拉公司的首席制药师，曾经获得16次诺贝尔医学奖的满堂红先生。大家跪舔欢迎。这个时候，电台的掌声音效响起。我们的满堂红教授带着一口浓重并且听不清具体是哪里方言的口音，张开了他的嘴。各位刚刚打开电梯、电视和电台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不好啊？有人说医生啊。我不太好啊，为什么嘞？因为病了嘛。你得病，这不算什么，我们这里有药啊。那么，尊敬的安布雷拉首席制药师、16届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满堂红先生，今天你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特效药呢？这个今天啊，非常的有幸来到这个电台啊，为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们。带来了复印和几款药品，那么都有哪些好药呢？第一款药品呢，给大家来个重量级的药品，这款药品可谓是21世纪的神药，它值得全人类为之膜拜应节呀！它就是这个一抹就好那个药膏，哇，这么神奇呀！那么这个药膏究竟好在哪里呢？不知道各位患者朋友们听没听说过青霉素？这个青霉素啊，它当初被做成药品之后，是几乎让人类告别了细菌感染啊，是治愈了至少几十种相关的疾病。而我们这个药膏啊，它被研制出来以后，它的地位堪比青霉素，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医学界呀。啊，这么神奇！那快和各位患者朋友们讲讲这款药的效果呢？哎，我们安布雷拉公司生产的这款药膏啊，具体的药效就是可以让伤口的愈合速度提高至少10倍。毫不夸张的说呀，你说你身上划破一个口，用我们这个药膏一抹，哎。你能眼看着他把这个伤口整好，那么有的患者可能要问了：你这个是不是假的呀？有那么神奇吗？我先问问我身边这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你信吗？这个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敢信呐。你看看主持人，你这个人怎么还不信嘞？你看就连我身边这个主持人都不信。这个电视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怎么会信嘞？这个干脆你这么的，你这个电视台里面有刀吗？你把这个刀拿来，我们现在就当着所有患者朋友和主持人的面儿，把这个手划开个口子，然后在现场抹上我们安布雷拉公司生产的药膏，然后你们大家一起看这个伤口一点儿一点儿的长上怎么样？咱们真金不怕火炼，好的药品呢也不怕考验。主持人，把刀拿来。哎，我说这个嘉宾呐，我们这个电视台现场直播，他哪拿的刀呢？你看是吧？你看，要不我干脆你自己拿牙咬。我堂堂诺贝尔奖的得主，安布雷拉公司首席制药师，我用牙咬啊！你怎么不说你给我来瓶奶嘞？再说你电视台，你说你没倒，你磨倒那苹果，你怎么削的皮儿啊？我尝尝这个苹果味儿怎么样？哎，这味儿还可以啊，橡胶苹果。哎，嘉宾，你看你这个人， 我们这电视台是有规定的，直播不让吃东西，你知道吧？你快把苹果还给我！你真是的，这是我女朋友给我带的早餐，你看这是。主持人一边说着，一边抢回苹果，用手擦着被嘉宾咬过的地方，做心疼状。你看看你这个人，你这个小气劲儿了，你还是电视台主持人呢。等节目录完了，我送你一支一抹就好药膏五克装的试用装，价值10000块钱人民币，真是嘞。对了，快把你那个小苹果的刀给我。哎，你看这不是嘉宾，你精心着点用啊，我那是德国进口的刀。哎，你看你早把刀给我不就完了吗？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还把苹果藏屁股底下了，你这淘气啊，你真是。好，下面我要下刀了。各位患者朋友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还为侨胞们、港台华侨们，你们上眼看好了，照你！哎，只见刀光一闪，血光乍现。哎呀，不是我说，嘉宾，不是专家，你拿刀划我手干什么？你看看你这个人怎么不明白事儿呢？啊，我划我自己的手，我不是疼吗？那你就拿刀划我的手啊啊！我告诉你，我跟你生不起那气，你知道吗？嘉宾，快把你那个一抹就好药膏请出来吧！你看我这手上血流的，这个我告诉你，嘉宾，这个血再这么流下去，我们这个节目就被评为18禁的节目了，就不能播了，你知道吗？着什么急了？你看看啊，我这不是往外给你拿药膏吗？各位看好了，上眼揍你！哎。不是，哎，我说专家，你多来点，你多挤点药膏，你看就那么你那么大一管，就挤出黄豆粒那么大一点儿，你看，哎，我这伤口别说还真愈合了，你别说挺好使。哎，净说这些没有争议的话，我们这个药膏，我跟你说实话，还只是入门级的产品，还有更高级的，啊，还有比这个药更高级的、更加神奇的，哎，我都不敢相信，快点给嘉宾。那个给大家讲讲，哎，在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全球实验室，最近刚刚研究出了一种高级版的治疗药剂——肾气喷雾药剂啊！这种肾气喷雾药剂，只要在伤口表面那么一喷，那个伤口马上就好。不过咱们真人不说假话，这种药剂一般是用于军方的。哎，怎么平头老百姓呢，一般用这个药膏也就够了。再说那款喷雾药剂的售价也是十分昂贵了。原来是这样。哎，我说嘉宾，听说你们这种药膏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T 病毒的成分，有的人使用之后容易变成丧尸，是这样吗？你听谁说嘞？招摇，赤裸裸的招摇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同行恶意的攻击啊。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在全球有至少超过1000万个患者都用过这款药膏，从未出现任何体病毒病理的表现，还变成丧尸了。你怎么不说用完我们这个药膏变成僵尸了，脑门上顶上贴个黄纸伸着手跟那蹦的呢？啊，你要相信科学呀，主持人，不能迷信啊。啊，对对对，还是嘉宾说的对。那么各位患者朋友们也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谣言哦。那个嘉宾，我听说你今天还带来其他的药品，快和广大患者朋友们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点新的惊喜。好，这个地方电视台的小主持人总算是明白事儿了，也没白收我们公司的钱，哎，还知道给我递话了。哎，我的嘉宾，你这话不能在这说，你今天那个导播把这段剪了别播。哎，你们这不是直播吗？怎么还能删了呀？弄虚作假呀？什么叫做弄虚作假呀？你说的那么难听，我们这直播是有延迟的，知道吗？啊，这跟你说的专业的你也不懂，这是我们的专业，你还是介绍你的产品吧。小主持人脾气还不小，算了，我和你一般见识，继续和各位广大的患者朋友们进行交流。下面一款由安布雷拉公司生产的产品叫做娃娃帘儿， 世界上呢，它是一款化妆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可以让你的面部表皮细胞死而复生。啊，我是专家呀，那个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面向普罗大众的，你看看你能不能讲点儿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通俗易懂一些。好吧，谁让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平易近人嘞？刚才那句话说白了，也就是说让你们变得年轻。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安布雷拉公司这款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来市面上那款能将人脸变成木偶脸的这个肉瘤素就彻底从市面上消失了。哎，主持人，你说这是为嘛呢？嘉宾，你看你说话真是客气哈。那还用问吗？那一定是因为你们安布雷拉公司这个产品把同类的其他产品给竞争下去了呗，对吧？嘉宾的表情在尽力的忍住笑。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人瞎说啥实话嘞？我这让你给我说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样好了，这个娃娃脸也送你一盒使用装，拿去跟你女朋友摸着玩吧啊！哎，好，我谢谢您了。哎，我听说你们安布雷拉公司还好像生产一种减肥药，不知道这个疗效怎么样啊？啊，这款药，我们现在面对广大患者朋友们，恐怕就要说一句实话了。其实减肥的疗效很一般呐，你一周口服一次，一次服用一片儿，就可以让任何使用者在一周的时间内减少掉20斤的赘肉。啊，这效果还一般呢，你这效果都快赶上某个国嘴代言的三流减肥药品的广告了。哈哈，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嘞。不过啊，我们这个安布雷拉公司生产的药和他所代言的那个药的区别，就是一个能做到，一个做不到广告词里边说的那个效果。那么，满堂红先生啊。你不想就这一款药的功能啊、效果啊，和广大患者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吗？几句话就带过吧。其实这款药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看起来的效果倒是挺神奇的。它的本质啊，也就是让患者体内的这个脂肪进行大量的燃烧，去除身体多余的赘肉，也就是这样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嘞，在已经贩卖这款药品的地区呢，当地的这个垃圾食品的销量倒是翻了几倍。啊哈，看来人呢，一旦可以肆无忌惮地选择食物进食的话，没有多少人愿意吃那些有营养的，但是口感差的食品。那么经过这几款药品的介绍呢，我感觉安布雷拉公司的技术力量实在是太雄厚了，好像是很少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公司做不到的。那么满堂红先生，你能不能向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最惊人的一款药品呢？或者是发明之类的，彻底来震撼我们一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们公司最牛的产品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不好吧？这个属于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商业机密了。我在这里讲了是要犯错误，回去是要受领导批评的。那个再说大家的掌声也不热烈呀，是吧？主持人在一边做鼓掌状。嘉宾，您看看你说的这话，我们这广大患者能不鼓掌吗？是吧？我先代表广大患者朋友们给你鼓个掌。你今天要是不和我们说说，你们安布雷拉公司最牛的产品，我们全国人民都不答应，知道吗？嘿嘿嘿，这个嘛，好，俗话说得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既然大家如此欢天喜地的鼓励我来说一说。希望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安布雷拉公司最牛的产品是什么，我再端着就不好了。主持人做一本正经状，敬爱的嘉宾，您就说吧，我们某某市全市人民都在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黑天出太阳的一样，盼着你来说一说呀，请您张开金口玉牙吧。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在全球各地实验室调用了100多名科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才生产出这款产品呢。如此大费周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那就是记住不同颜色的药草，这些药草真正做到了是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前面所有的提到那些产品的药品，和他们比起来，那根本不值一提呀，可以说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产品。啊，这商业机密听着，哎，这个泄气呀！我还以为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了不起的秘密呢，原来是脊柱破药草。破药草，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你知不知道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实验室的药草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啊？你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互的作用？你张嘴就说，你还真是敢想敢说敢开牙呀！哎，我的嘉宾，你要问我别的，哎，你还真就把我问住了。你要是问我关于你们安布雷拉公司实验室的药草，我还真就略知一二。你们公司的那个药草不是不是有红色的、绿色的，还有紫色的？红色的主要是负责治疗内伤，绿色的主要是负责治疗外伤，还有紫色的主要功能是负责解毒，然后任意两种颜色的药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同时实现两种药草在一起的效果。最后三种药草如果混合在一起的话，可以内外兼治带解毒，是不是？哎，这绝对是我们安布雷拉公司全球性的商业机密啊！你作为一个地方台的小主持人是怎么知道嘞？哎，现在轮到我好奇了，你能告诉我吗？嘿嘿，你看看嘉宾，你小看我了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蚊子虽小，它也是块肉，是不是？我虽然是个三级的地级市的地方台的小主持人，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路子呀。你这个嘴怎么那么贫呢？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贫嘴。快说，你怎么知道嘞？哎呀，真是，你看这成功人士怎么就这么没耐心吗？哎，既然你如此诚恳地问我呢，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好了，你们安布雷拉公司是不是在浣熊市？啊，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不是在浣熊市有一个非常大的实验室啊？我有一个哥们儿在那工作，所以嘛，嘿嘿嘿，你懂的。哦，原来是这样。主持人，你过来点儿，我给你看样好东西。嘉宾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掏着一个密封性看起来很好的瓶子，从外面向里看，隐隐的看到里面有物体在蠕动。哎，奇怪。我是嘉宾，你给我看这只破虫子干什么？各位患者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家乐节目就到此为止。来，主持人，我来告诉你它的秘密。此时话外音响起，让我们为英年早逝的某某台某某知名主持人祈福，主持人加油，向地方主持人学习。那么，在介绍完安布雷拉公司关于医疗方面的第一部分，接下来介绍安布雷拉公司的黑暗面，第二部分，活体生化武器。安布雷拉公司在普罗大众看来是一家形象良好的公司，但是在知情人士看来，该公司绝对是一个病毒爱好者协会。但该公司的生化武器和一般人理解的生化武器还有着很多的区别。在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传染类疾病带给交战双方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和恐慌情绪，往往比直接的火力杀伤更能引起士兵们的精神崩溃。于是，一些别有目的的国家就成立了生物战的研究单位，比如被我们熟知的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达格威实验场、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等等等等。那么，有勤奋好学的同学要问了：既然病毒武器如此之强大，为什么不见那些军事大国有事没事就丢出一两个来给大家解解闷儿呢？反正下雨天打老公，闲着也是闲着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将时间回拨到中世纪的欧洲，那是黑死病大爆发的时代。当时英国人由于独居海外，自己是个岛国。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冷眼旁观着欧洲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国家，无数的生命在与死神的拔河比赛当中输掉了比赛，痛失手筋。这时，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手插在兜里看热闹的英国人假惺惺地说：“
你们这帮人，平时不注意个人卫生。你看我们，我们大英帝国从来就没有黑死病吧？”
其实，他们英国人说这种话的时候，心里在想的是：“
搁着一个英吉利海峡，我就不信黑死病能自己游泳游过来。”哈哈哈。
话虽如此，但人算不如天算。让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只淘气的米老鼠躲到了木帆船的甲板下面，让英国人民不得不参与了与死神拔河比赛的加时赛当中。那么久远的年代还是那样，时至今日，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候鸟的迁移横跨整个欧亚大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果某个国家脑子进水，对另外一个国家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攻击，国际舆论和经济制裁我们先不提，最有可能发生的是，这种传染病会经由种种可预知的和不可预知的可能性流向本国。只要有一个病例在本国发病，就会以几何倍数的增长迅速蔓延到全国。总结一下，就是用生物武器攻击敌国的结果。它的结果是敌人完了，嗝屁了，然后呢，自己也完了。那么这样的结果不是战争，这是街头两个弱智小流氓之间的拼命。在了解到这些之后，让我们再回看安布雷拉公司生产的生化武器产品。他们的产品型号虽然众多，但考虑到生化武器会流回本国，所以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没有真正爆发过全球性的生化武器战争。但是这并不影响安布雷拉公司生化武器的销量。事实上，很多国家购买这些武器都只是为了震慑其他的国家，而不是为了使用它们来进行双方的对等毁灭。举个现实中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现象。现在，全球各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毁掉地球十几次，让地球50年内看不到阳光。地球表面的温度停留在白天-50度，夜间-50度。总而言之，那样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一颗核武器如果在城市中间引爆，那么该核武器的破坏范围大概和这个城市的全市范围相当。核武器出爆的时候产生强烈的闪光，这时人类如果直接看到这些强光，会瞬间导致双眼失明，大多数的情况可能会永久无法恢复，造成终生的失明。强烈的闪光之后将形成壮观的蘑菇云，这时空间中的原子进行着不断的裂变，和一系列强烈到就只有化学家和核物理学家才能了解到的变化。作为城市的居民，最直观的就是看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波，冲击波所到之处，无论任何地表建筑全部会被摧毁，任何生物如果直接被接触到冲击波，将瞬间气化，化为灰尘。这种场景大家可以自行查看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亲自指导的《终结者2》当中的场景。而这种破坏对于一颗核弹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曾经有相关的分析专家做过详细的分析，冲击波对一颗核弹所造成的破坏来说，仅仅占到整颗核弹破坏的20%到30%。一颗核弹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的核辐射， 是他的核辐射，是他的核辐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么一些有些年纪的老玩家可能会记得，曾经有一款大红大紫的游戏叫做《红色警戒》，其中有一版最为经典，它的名字就叫做《核子冬天》。可能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叫做核子冬天。一颗核弹在完全爆炸之后，会在整个空间当中残留大量的核物质，这些核物质与空气当中的冷热空气对流，形成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之后，会产生有如冬天雪花般的效果，覆盖整个城市的上空之后，便会有下雪一般的视觉效果，这些物质飘然而下，视觉效果是相当美丽而文艺的。然而这种物质却是非常致命的，一小片这种核物质雪花如果直接落在人类的皮肤上，会产生硫酸一样的腐蚀效果，其威力可以一直腐蚀到人类的骨髓。这种雪花如果落在任何的食物、水及药品之上，也会有同时腐蚀和辐射化这些物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些物品外表包装完整，也会同时被腐蚀和辐射。那么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被腐蚀过后的食物和水不能被饮用，除非你想挑战一下人类痛苦的极限。那么通常自然界当中下雪的现象会在24小时之内停止，然而这种核物质所产生的雪化效果通常会持续1个月左右。那么对于那些在冲击波破坏范围之外侥幸活下来的那些人，通过想躲藏在家里然后幸免于难的，请你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在没有水食物的情况下挺过漫长的1个月的核子冬天。这时如果你是幸存者的一员，你望向窗外，看到的都是自然界冬天那漫天飘雪般的场景，无声到死一样的寂静。你在街头上不会再看到有任何会移动的物体，车辆全部停在那里，不会再移动分寸，所有的猫、狗、老鼠全部消失在你的视野之外，能呼吸的恐怕就只有你和蟑螂。在这地狱一般的场景当中，就算你有幸躲过了冲击波，躲过了核子冬天，然而却很少有人能躲过那用肉眼都看不到的核辐射。一颗核弹所造成的核辐射范围和穿透性非常非常的强，通常的楼体、车体以及一般性的地下防御措施都无法阻挡核辐射。核辐射可以轻易地穿透2米到3米之间的楼梯和钢板，并对生物造成内部破坏，人和动物的内脏会造成直接的伤害。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核辐射所能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举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通常我们在生病的时候需要做一些 X 光的检查，事实上 X 光也是有辐射的，所以通常医生会建议我们3个月做一次 X 光检查，如果是病情需要则最多1个月做一次 X 光检查，除非是病情极为紧急，否则在一般的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连续做 X 光检查的，就是为了避免辐射对我们患者的身体造成第二次伤害。而 X 光辐射和核辐射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和数量级上的，可以说一个是蚂蚁，一个是恐龙。 X 光的辐射在现实当中医生们都是如此小心谨慎，然而核弹所造成的辐射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那么一颗核弹所造成的核辐射通常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据说当年被原子弹直接亲吻过的日本广岛，直到现在过了50多年 地面仍然不会长草。关于核弹之后的场景就先描写到这里吧。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查阅一下当初日本核子战争之后幸存者的数量，对核弹的破坏威力便可知一二。故事讲述到这里，也提醒一下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甚至叫嚣着用核弹毁掉哪个国家的某一些人群，你们不妨想象一下，你们真的希望自己的故乡变成刚才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吗？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战争从来没有过胜利者。让我们把镜头再次拉回到安布雷拉公司。安布雷拉公司的产品线当中，最符合武器定义的恐怕就只有追踪者系列。一把合格的武器要满足三项基本原则：一、强大的防护能力；二、杀伤力；三、可靠性。前两项都比较容易，但可靠性对于生化武器来说就很困难了。它可是要求这些怪物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下面就为各位听众隆重地介绍一下这款安布雷拉公司所生产的拳头产品，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赫赫有名的追踪者。它的名称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那位专门惩罚不法之徒的复仇女神尼勒西斯。追踪者是安布雷拉全球实验室巴黎分部通过寄生虫在不断降低暴君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提高他们智力的新型产品。这个听起来强悍无比的产品，事实上追踪者是非常稀有的，从被制造出来到该项目被放弃也不过是只生产了十几只的样子，其中每一只的价格都堪比北上广深黄金地点的一整个小区的房价。第一批追踪者就只有被制造出来四只，比流行乐队还要少一个名额。更为经典的是，第一只拥有智力的追踪者被制造出来之后一想，哎呀，我这个工作的内容危险系数忒高，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还没有五险一金，算了，我辞职吧。于是这名初入职场的小新人没有和领导打任何招呼就去自主创业了。后来安布雷拉公司全球实验室巴黎分部的领导在第二天开晨会点名的时候发现，我靠，少了个怪，一问什么辞职不干了，我这个当领导的怎么就不知道这事儿呢？嗯，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了？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气之下领导从自己的 AUV 的包里拿起了刚刚发售不久的菠萝八 Plus 手机，点开了一个绿白相间的小 APP， 在联系人一栏当中选中了彪悍打手。拥有高清降噪功能的菠萝八 Plus 手机的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浑厚的声音，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该领导发疯似的喊道，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于是作为全球第一支拥有智力的丧尸，最尖端的生化武器集结了生物科学、基因工程、细胞再生学、智能学习法为一体的追踪者一号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享年一岁。据说那些科学家们在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来纪念他们十几年的呕心沥血，就被这样一个电话给轻轻松松地干掉了。但是后来被安布雷拉巴黎分部的领导得知后，扣掉了科学家们当月的奖金，在吸取了上次惨痛教训之后， 安布雷拉全球实验室中最神秘的组织，有关部门意识到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经过大会、小会、探讨会之后，决定了教育要从怪物抓起，于是对剩下的三只追踪者进行了传销式的洗脑教育。首先，一天两次的会议，早晨一次晨会，晚上一次晚会，要做到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为了加强追踪者们的组织纪律性，每天在开会前都要进行掌纹式的打卡，也就是让追踪者用自己的手掌在一个仪器上按一下，来表示本只怪物已经到达会场。关于会议的内容，安布雷拉实验室的相关领导表示格外的重视，亲自派出了自己身边的贴身秘书为会议的内容起草纲领。首先，在晨会上，要宣扬个人对公司要无私的奉献，并且定下了口号和调子。口号是："你不要问安布雷拉公司能给你什么，要问问自己能为公司做些什么。"此令一下，立即换来了剩下三只追踪者们的轮番表忠心。晚会时间段，会议主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个月的会议教育之下，追踪者们智力提高有所放缓，但口才提高却显而易见。下面列举一下晚会的一个片段。一只追踪者从笼子里走了出来，对国内的、国外的、公司内的、公司外的、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和今年的、明年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漫长到让人听过之后能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醒了再睡、睡了再醒的过程之后，这只追踪者终于讲完。这时，从笼子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只追踪者，他接过话筒对大家说道："听众们，我再补充两句。"顿时让所有的参会人员瞬间崩溃。安布雷拉公司相关领导在接到自己私人秘书关于晨会和晚会的相关报道之后，回复道："很好嘛，就是要这样反复的说，不停的说，继续教育，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嘛，放手去做吧。"正所谓领导动动嘴，底下的人就跑断腿。秘书将上层领导的意思传达给了会议的相关责任人，那么究竟要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呢？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会议相关责任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头发在不知不觉间掉了一半，把会议相关责任人给逼的就差去庙里拜佛求签了。于是责任人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继续下去，主意能不能想到不好说，我倒是先在肉体上出家了。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被会议相关责任人包养了大半年的干女儿，这时智慧的火花一闪，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哟，我说干爹呀，你手下好赖不济也是养着几十口人子呢，怎么就让他们闲着，让您老自己一个人受累呀？您看看您这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啊，我这当女儿的看着都替你心疼啊，你让他们帮你一起出个主意不好吗？
身材曼妙的干女儿莺莺燕燕地说道。
你个娘们家家的懂个屁，
我这好赖不济大小也是个领导，怎么我连个怎么教育三只怪物的主意都想不出来，那以后我还怎么在手底下人面前摆威风了啊？岂不是个个都要看不起我？
会议相关责任人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您看看您干爹这几句话说的，我这几句话还没说完，您看看怎么又生气了，
让手下人干活，多干活，无非也就是给个说法。
您就和他们说，让他们开发一下智力，大家进行一下头脑风暴。我这当领导的今天就给你们出个小题儿，考考你们，顺便 不就让他们把这个主意给想出来了吗？您说对吗，达令？
小美女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轻轻地搭住了相关责任人的脖子。
高，实在是高，关键时刻还得是我的小宝贝知道疼我。好主意，明天晨会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就按这个主意办。来，宝贝儿，让干爹亲一个。那么么哒。
会议相关责任人顺势搂住了小美女的细腰，把自己几天没刷牙的大厚嘴唇子凑了过去，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呢，夜里边就不能跟你们讲了是吧，会议相关责任人以及其治下的全体员工浩浩荡荡几十号人在一起，你出个坏主意，我出个馊点子，来点葱花，加点姜、葱、蒜、大料、花椒，一爆锅，一锅浓郁飘香的心灵鸡汤便从此诞生。该锅鸡汤的具体汤料如下：让三支追踪者们一日三餐之前要唱追踪者之歌来忆苦思甜。歌词如下：一个追踪者呀，难道埃博雷拉每天都会增加一个优秀的组员？这时候要求追踪者们跳踢踏舞。今天增一个呀，明天增一个呀，后天还会增到许多优秀的组员。耶！此外，为了让追踪者可以时刻听从命令，在他们进食的时候，随时随地要求他们停止进食，并且立即起立，一起高喊安布雷拉公司的口号：微笑在脸上，责任在心间，不怕累与苦，勇往直向前。最后，为了防止三只怪物互相配合集体叛逃，在安布雷拉公司领导的授意之下，会议的主持人还成功地挑起了三只追踪者之间的内斗，以达到怪物斗怪物的目的。在这一系列的公司改革之下，一支思想上进的积极分子脱颖而出。安布雷拉公司全球实验室的相关领导表示很欣慰，亲自为在四兄弟当中排行第二的老二颁发了制服和武器，一把美国制造的火箭筒毒刺，该武器可装填五发火箭弹，在全部使用完之后可以作为近身武器使用。在老二发表获赠感言之后，安布雷拉公司全球实验室的相关领导下令让他为世界人民做贡献去了。他的第一批客户就是 Stash 小队。对于老二遇人就斗，逢人就杀，获得了个江湖混号红豆杀。他就是在第三次生化事件当中被无数观众戏称为追爷的明星级怪物，当然也有浪漫派的观众觉得他是吉尔姐姐的狂热追求者。而至于被追求者带来的恐怖惊心的感受，则被围观群众完全忽视。在经历过很黄很暴力的生化武器介绍之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本质的东西。迈克尔·泰森的教练曾经这样教导过他：在拳台上，你只需要控制住对手，你就可以控制住整个世界。今天，我们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再回看安布雷拉公司的整个兴衰成败历史，这家公司所拥有的财力、影响力、品牌价值和一系列的无形资产，可以说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想象力。显而易见，财富并不是这家公司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那么这家公司究竟追求什么呢？是像那些历史上颇为有名的独裁者们那样的统治世界吗？还是想创建一个新的世界呢？恐怕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已经无法了解他们最根本的想法了。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根据安布雷拉公司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和所谓的生化事故来推断当初他们的想法。这一切发生的本源都是来自于安布雷拉公司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在安布雷拉公司，站在权力最顶端的那一群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控制欲一天不消失，那么对于生化病毒的罪恶研究就永远不会停止，还会被披上各种高大上的外衣，比如让人类永葆青春啦，治疗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人们呢，推动生物科技的革命啊，用这些可以在电视、网络、电脑、手机媒体广为报道的标题来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即使这些目的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作为材料去实现的。也许有的人会问，这难道不是谎言吗？是的，但人类社会从不会缺少谎言。更直接点说，只要地球上还有最后一个人存在，谎言就不会被灭绝。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有一家如此庞大而又恐怖的公司叫做安布雷拉，但是在现实当中又有多少家安布雷拉公司呢？在这篇故事的最后留下我个人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是英文 my name is 奥龙飞 cherry163.com QQ 2355-99501，申请加入的时候请备注一下你是听众。我的微信自由的音子。那么这是我第一篇尝试写作录音的一个小音频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以后再见，祝你生活快乐。